后来我们慢慢也发现，就背诵这些金句，就我刚才告诉大家说，我信主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啊，就我的属灵辅导就鼓励我要去背诵这些金句，就是圣经里面一些啊非常好的一些经文。我慢慢也背了好多，比如说罗马书1:20，罗马书3:23，罗马书5:8，罗马书6:23，罗马书8:28-29，罗马书10:9-10，如此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经文。但后来我慢慢也发现，光是背诵一些金句呢，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好多的这些金句呢，独立的看都是非常好，但是呢，神在里面隐藏的这些宝贵的信息，是通过上下文结合起来，这样来学习、来背诵，才是更加深刻的。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会错过一些宝贵的信息，一些重要的道理。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来思考的一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4:12，这也是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节的经文单独来看都已经非常好，讲到神的道是大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能够刺透我们心中的思念。但是呢，如果我们光是这样来理解这节经文呢，就会错过很多宝贵的信息，错过很多宝贵的信息。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从上下文一起来重新的对这节经文有更深刻的认知，以至于我们可以因主的话语得安息，因主的话语得安息。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4，就是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我们还要看到3最后的一段，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领会这节经文的深刻的含义，以至于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得安息。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主日清晨，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权柄来到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看到您对我们的旨意，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得安息。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把希伯来书4，我们来读一遍好不好？这个经文比较长，但是我们一起来读。大家读的时候，大家可以思想这些经文在说些什么，看我们能理解多少。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前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章的经文挺长的，大家也读了一遍，读完以后有什么感受没有？这章的经文容不容易懂啊？不容易懂是不是？我刚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说这里在说些什么呀？这里说的好长一段，讲了好多的关键字是什么？安息，对不对？讲了好多回安息。但是这里呢，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神所应许的安息呢？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人可以进入安息，有人却断不能进入安息呢？有人是神让他进入安息，又有人神说不让他进入安息，然后呢又有另一个安息，对不对？这好像这个安息在讲些什么。然后讲到说大卫的书上又限定，另外限定了一个日子，那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神的道四章十二节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一节怎么放在了这个安息，这个有人进安息有人不进安息放在这个当中呢？这个神的道与安息又有什么关系呢？关键的是神的话都是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去实践。那这里讲到的安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实践这样的一个安息？这都是我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所反思所想到的一些问题。我当时并不明白，然后呢我又再往前面再看，来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16-19节，这里给了我们一更大的一个范围的上下文的理解。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个四章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四节，我们一起来。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知道首先有一个层面的不得进入安息的人，就是那些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对不对？他们40年在旷野里面漫游，直到他们的尸首都倒在了旷野，他们没有得到那安息，他们因为不信从神。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然后神拣选摩西，差遣摩西去把以色列人当时大概有200万人带出埃及， 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这个地图下端的那个西乃半岛上面的西乃山，他们在那里接受神的诫命，神带领他们拯救他们出了这个为奴之地，出了埃及，进入到这个西乃山这里，向他们颁布律法，要更新他们的生活，更新他们的生命的模式，让他们不再为奴，让他们独一的单单的敬拜神。所以他们在西乃山接受了神的诫命以后，他们就启程走到了中间地带，那里叫加底斯巴尼亚，在圣经里面时常也把它称作加底斯。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一章三节，从这个西乃山经过这个传统的路线就是因为具体的路线没有人知道是怎么走的，但是这个是传统的公认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从西乃山走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只需要11天的路程，只需要11天的路程。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整一个地带不是很大的一个地方，不是很大的地方。然后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已经到了这个应许地的最南端，马上就可以进入到应许地的时候，他们有点不是很放心，所以呢，他们差遣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就沿着这个红色的线，那条路线，12个探子就从南一直走到北，走到这个地方叫哈马口。哈马口的意思就是哈马的入口，就上面就是哈马，到了哈马入口的地方，就到了这个应许地的基本上是最顶端。然后他们在那里窥探了40天，然后他们就回到加底斯巴尼亚那里，向摩西做出报告，说这一块地实在是美好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非常的美好。但是呢，他们有同样的看见，这块地是好地，但是呢，12个探子里面呢产生了分歧，有10个探子说我们不能进去，因为那里的人都是巨人，他们看我们呢如同蚂蚱一般，我们看他们也是一样，同样的感觉，打不过他们，还不如回埃及去吧，我们一定会死在他们的刀下。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不要害怕，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攻打进去，我们可以得这块地为业，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所有的百姓都听了另外10个探子的这些蛊惑，还要用石头要把约书亚跟这个加勒打死，所以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他们退缩了，他们没有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安息。他们得不到安息是因为不听从神的话，所以神的震怒临到他们，他们要在这个旷野里面，在这个不大的这样一块地里面漫游了40年，不得安息，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们不得安息是因为不听从神的话，是因为神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应许他们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们，我要在你们面前把当地的那些犯罪的罪恶满盈的这些迦南人给驱赶出去，不管他们身材有多大有多高，神已经应许以色列人把这块地赐给他们为业，但是他们却没有信从。圣经里面不断的重复，神不断的通过摩西来向以色列人发出这样的应许。这里是出埃及记第3章第8节，这是神对摩西的呼召，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这是讲得非常清楚，神要领他们进到那地。在出埃及记还有好几次是神这样的一种重复的应许。然后到了利未记，就是他们其实是出了埃及以后，神向他们颁布律法，在那西乃山向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神说，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那地，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神告诉他们说，这是他们要承受的地，就是神要赐给他们为业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还有我们也看到这个加勒和约书亚的报告，对不对？那是一块，真是一块美好的地方。然后加勒跟约书亚也鼓励这些民众说，我们可以得这块地为业的，神与我们同在，不要害怕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却是胆怯退却，不敢进去，以至于招致神的惩罚，以至于他们得不到神要应许给他们的那个安息，所以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当中彻底失败，彻底失败。待会我们会思考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类似这样的一种考验，我们要怎么选择。那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安息？什么是安息？那至少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所知道的，有第一个层次的安息，就是这个得到应许之地的安息，对不对？是由约书亚后来40年以后带领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地里面，得那地为业的这样的一种安息。这是一个神所应许的很特别的给以色列人的这样一种安息。这个安息呢，是有人得以进入，有人却不得进入。不得进入的人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不肯听从神的话语而导致。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到了应许地。那还有一个安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将来与神永远同在的安息。我们昨天在这里有一个追思礼拜，就是讲到我们在我们纪念我们的姐妹，我们走完了一生的路途，我们卸下了地上的功，卸下了地上的重担，我们与神永远同在。就有点像我们出去旅游，我们住在一个 hotel 里面，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面，不管那个旅馆有多豪华多好，终归有一天我们是要回家的。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走一回，有点也就是像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寄居的，是来旅游的，那终归有一天我们是要归回天家的。那进入到那个天家里面，就是一种永恒的安息，是永远与神同在。那还有一个安息，就是讲到的另一个安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得安宁的这样的安息，心里面得安宁的这样的一种安息。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经历过，因为主的同在，我们心里得安宁。很多的这些诗歌的这些经久不衰的这诗歌的作者，我们都从他们的见证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心里面得到的安宁。这个有一位女作者，这个 Fanny Crosby， 她从小就眼睛失明，但是她却做了超过1000首的诗歌，有很多是脍炙人口，我们到现在还经久不衰的在颂唱的这样的诗歌。他是因为在主里面得到了安宁，他没有因为他的生活的遭遇的不幸 而失去平安。这是一种在主里面的安息。这个安息呢，这样的一种安息是对任何年代、任何时代的信徒都适用。它适用于出埃及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也适用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地的这样的以色列人，也适用于当时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时代的那些信徒们，也适用于大卫那个年代的这些以色列民。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时候，大卫在大卫的日子又另现了一个日子，对不对？其实是他讲到的是引用了诗篇95篇，说我们若听见神的话，就不可硬的心。所以这样的一种安息在大卫的时代适用，在新约教会初代教会的时候适用，到了我们今天是同样适用的。我们今天同样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是可以经历这样的一种安息的，是因为主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带来心里面的安宁，以至于我们可以得享安息。同时我们也知道得享安息的关键在于顺服神的话语。我们从这些以色列这些不得安息这些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因为不顺从神的话，以至于得不到安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同样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顺从神的话语，我们就得不到这种安息，得不到这种心里面的安宁。但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享安息。不管这个环境如何的恶劣，不管环境是怎么样的，好像是不顺心，但是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平安，靠主的平安。而且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去实践，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因神的话语而得安息。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在大概一个多月以前，8月28号，我记得很清楚，8月28号，我正在工作的时候，我突然间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收到一个短信，我女儿发给我说，我们已经被就地锁起来，但是一切都还好。我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回事？我马上去看新闻，那是 UNC 校园的枪击案。我想这个枪击案对我们华人来说是感受是更深一层，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混乱当中，当这个枪击案发生的时候，所有的这一些警戒戒备都被启动，所有的人就地被锁起来，你在课室里面上课的就被锁在课室里面不能出去，你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的就地被锁起来不能出去，所有的大楼都被锁起来。这是一个一辈子当中都很难经历到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前都是看新闻说，哦，别人哪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这一次呢，是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女儿是今年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她继续在 UNC 念第一年的研究生。就是她自己有一个跟别人共享的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地也就被锁在了那个办公室里面。据他说是比较黑暗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室。所以他的那些其他共享办公室的人没有来，所以他就一个人被锁在那里。然后呢可以说是秩序大乱。整个校园所有的这些人被锁在课室里面，也不能去上厕所，哪里都不能动，只能待在自己的这个小的范围里面，没有午饭吃，没有，因为刚好他是在中午的时候，从1点钟到4点钟左右的这段时间所有人都被锁起来，很多事情都是大家都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导致了很多的慌乱。当时有很多的谣言， 一会儿又说这个枪手被抓起来了，一会儿又说他没有被抓起来，有人说他又去到了另外的楼里面去继续作案，还有人说哦，他装扮成警察，然后到处去作案，各种各样的谣言，虽然后来都证明说是真是谣言，但是呢，当时听到的人呢，确实心里面非常的恐慌，人心惶惶。我女儿告诉我说，她后来跟就这件事情发刚发生结束没多久之后，她跟几个教授在谈话，包括她的系主任，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是语无伦次了，思绪大乱，有很多的恐慌。那这个时候，这是我看到我女儿发的一个 moment， 就是当时在这个事件当中她所发的一个这个微信的朋友圈。她开始引用了诗篇118篇第六节，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然后她中间说了一句话，她说有点可怕，但神是主。但接下来他又说罗马书14:8，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其实我对我自己的两个女儿的观察，因为她们从小就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从小就被我们带到教会里来，他们也学了很多的圣经，但是呢，这个信仰在他们生命里面到底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我们并不是说特别的确信，并不是说特别的确信。他们不像是我们这种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是经过思考，我们是经过很多生命的这种经历，从一个完全不信主的人变成了一位信徒，我们是经过很多的思考，很多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更新改变。但是对于这种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这些年轻人，我们确实心里面并没有太多的确信说这个信仰在他们生命里面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而且这一代的年轻人基本上可以说是养尊处优，生活上从来没有说要担心过缺少什么。但是当我看到他所发的这个信息以后，我就真的心里面非常的宽慰，看到了他身处在这种混乱当中，身处在这种不知道前景如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所发自内心的一种表达。我知道这个信仰在他生命里面是扎了根，而且他在这种混乱的环境当中，在这种前所未有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心里面经历了这种安息，经历了这种来自神的安慰，就是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如果神今天要把我接走，那我就与神同在了，那是好的无比的。但如果神他的旨意是让我在这个世上多活一阵，多活一段时间，那谁也不能把我夺走，是不是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种信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大享平安，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恶劣，不管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好像是大风大浪，都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有神在托住我们，人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安息。然后真正得到这种安息以后，就会带出一种信心的行动。当他们解除了警报，说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好多人争相恐后的都想要赶紧回家，也有人是因为中午本来想要去吃饭，大学生早饭也不吃，对不对，就去上课，然后上完课有准备要去吃午饭的时候就被锁起来，所以一整天到了下午4:00都还 没有吃到东西，也没有水喝，大家争先恐后的要回家。但是这个时候有个情况，就是大家在等车的时候，那个公交车根本上就不停，因为里面载满了人，没有办法再让人上来，所以那公交他们站在那个车站里面的公交车就呼呼呼的就往前开，根本上不停下来。所以好多学生都在这种慌乱当中，非常的不便，非常的慌乱。然后我女儿就收到她朋友的求救的电话，说能不能帮忙，我们想要回家但是回不了，现在肚子又很饿。然后我女儿就自己一个人，当时一个人在校园里面行走是都是一种觉得非常恐慌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她一个人就走到了校外的停车场，把她的车子开过来，然后把她的同学接上，有四位的同学，先把一位同学先送回家，然后送另外三位同学先去买吃的，吃完以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一一的安顿，提供安慰。然后他也说他在这个3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他在那里一边学习俄语，一边在为这些受到惊吓的、受到伤害的这些同学们、这些老师们、身边周围的人在为他们祷告。这是一个，我在想到，这是一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考验。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形的时候，我们要决定怎么样做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验，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加底斯巴尼亚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要怎么做决定。如果我们想不起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就会跟着大家一起慌乱，一起无所作为。但是当我们想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其而行，我们就可以大享平安，我们也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在这样的一个慌乱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这是一个考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节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来看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这里就不单只是讲说神的道是很伟大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而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节经文可以放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在接受考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想到这节经文。我们是要愿意顺服神的话语，还是我们违背神的话语？当我们去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大享安宁，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来对待他的话语。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大享安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其实都可以因主的话语得安息。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照主的旨意而行，我们都可以想到神的话语是怎么样来指引我们来做这样的决定。我们也时常都要面对自己在生活当中面对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考验，那想想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神太忙了，他顾不过来，他怎么会想到我现在在想什么呢？他怎么知道我这个决定要怎么做呢？他不会在乎吧？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 一切的事情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决定？我们要怎么做决定？我们怎么样选择，会决定我们的生活形态，还有我们最终的归宿。我们的生活形态就是，我们是时常生活在平静当中，我们是时常生活在安宁当中，还是我们经常生活在这种焦虑当中，这种不安当中。这是我们的生活形态。那最终的归宿就是神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有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如果我们拒绝他的时候，那是不是决定了我们最终的归宿，得不到永恒的安息，得不到与神永远同在。所以神的话语是宝贵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我们要遵他而行，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经历我们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考验，来经历神的信实，来经历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因主的话语得安息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经历当中去经历那样的安息呢？当然我们要立志为主而活，对不对？当我们立志为主而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去服从他，去顺服他。所以前面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讲到了，很多时候我们要歇下我们自己的功，我们每一天都在忙碌着为得到这个为得到那个而努力的去工作，去花心思花时间，去尽我们的力量，试图要得到更多的东西。在这样的一种忙碌当中，往往我们会想不起神的话语，想到了神的话语，我们也不想去顺从他，因为我们自己的意念实在是太强了。我们要把这些功给歇下来，当我们歇下这些功，当我们调整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我想要得到这个，我想要得到那个，我所看到的就是神要让我走在这条路上，神要让我得到这个，神要让我得到那个。当我们愿意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目标就转型了，我们才有可能去得享安息。那另外一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因主的话语得安息，就是我们要熟知主的话语，我们要熟知主的话语，对不对呢？我们说因主的话语得安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但是我们对神的道一无所知，那我们怎么会用神的道来让我们得安息呢？我们时常参加小组查经，我们时常自己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去背诵每周布置给我们的这个作业，背诵这样的话语。如果大家觉得有困难的话，欢迎大家来参加祷告会，我们一起来背诵，这是很好的一个迫使我们去不断的复习，不断的背诵的一个好的方法。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我在凯瑞堂今年年初给所有的会众的一个挑战，就是在今年背诵三章的圣经，背诵三章的圣经，就不是说只是背一些经文而已，一些经节一些经句而已，而是把它放在上下文里面来学习理解感受。背诵三章的圣经，我让大家自己去选，大家可以选诗篇117篇，也可以选119篇，大家自己去选。但当他们这样去有付出这样的代价，付出这种努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对神的话语产生这种热情。我相信他们把三章这圣经背下来以后，他们不会满足于只背下这三章，他们会继续的往前面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大量的神的话语蕴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些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心里面得享安宁，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以至于我们因主的话语得安息。那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点，我们知道了神的话语，我们要努力的去顺服于主，顺服主的教导。当我们立志为主而活，当我们熟知主的话语的时候，那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会努力的去顺服于主，按照主的话去做。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会被改变的，我们会因为这些话语而得到神的安慰，以至于我们不管环境如何，我们都可以大享安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万物在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在主面前无处遁形，我们试图逃避主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思念在主面前都是敞开，我们不要跟神玩属灵的游戏，顺服于主可以让我们大得安息。我们信主不是说我们多了一个工具，让我们去完成我们的心愿，去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信主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转型，能够完全被主得着，完全经历安息。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向神交账，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账。我们是不是遵循神？是不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是有后果的，是有后果的。所以呢，摩西所带出来的那代人，从埃及带出来那代人，因为没有遵循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没有得到那安息，这就是他们违背的这样的后果。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以为说神不会在乎我遵循他还是不遵循他，甚至你可以说我并不在乎这样的安息，但是我们要知道违背神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很多的后果或许我们甚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看不到，甚至会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那里会被彰显出来。神是轻慢不得，不要明知故犯，不要把神的话语当作是自己的一种私欲的工具，随便的去歪曲神的话，来为达到自己的私欲而放肆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违背神是有后果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得不到我们神要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安息。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做不到啊，神的话好像好难啊，叫我们一边的脸被打了，然后再转过来另外一边的脸被别人打，我做不到啊。这个人伤害我这么大，你叫我去原谅他，我做不到啊，对不对？甚至有时候在夫妻相处的时候，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做不到啊，要原谅怎么那么简单吗？我做不到。但这个时候我们要记住，成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神没有叫我们一蹴而就，神没有说你今天信主了，好了，你一切都变好了，你就不要再努力了，并不是这样的。顺服神的话语也是每一天的功课，每一天的功课。我们希望我今天比昨天做得更好一些，然后明天又会比今天做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慢雕细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 给我们自己一些时间，我们给神一些时间，但是关键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方向是往神的方向走的，还是往我们自己的私欲的方向走的？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做不到跟不愿意做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确实是很难，但是呢，我们的主也体会我们的软弱，不是吗？耶稣基督也经历过所有的这些试探试炼，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体会我们的处境，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他知道我们有多少的承受力，他也要向我们施怜悯和恩惠，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我们这条天路的美好之处。神不是说我把你拣选出来好了，你现在就去跑马拉松，能跑多远就是看你的能耐了，并不是这样。神把我们拣选出来，他与我们一路同行，和我们一起同奔天路，也是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走这条天路，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守望。这就是我们一个教会大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宗旨所在。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让我们一同来因主的话语得安息。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这样的考验，让我们能够在经历这样的考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经历神，我们不断的经历因为顺服神而带来的这种安息的美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因主的话语得安息。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定义要赐给我们安息，你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样的安息。主啊，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起到更新的作用，让我们愿意为你而活，让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在面对我们自己的加底斯巴尼亚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能够符合你的心意，能够得胜，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